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1章。这一章主要记载犹大王玛拿西。玛拿西是犹大诸王中最恶的一位，也是在位作王最长的一位。另外，他也是浪子回头的一位王。不过在21章并没有记载他浪子回头，在历代之下记载了他的悔改。不过他的悔改并没有使以色列百姓转向上帝，百姓不领情，依然在他所设立的偶像的丘坛中继续的敬拜偶像。我们来看第一节，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玛拿西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是在西西家寿命被延长15年出生的。这就使我们看到神延长西西家的寿命，是为了让大卫家有后裔，让大卫的约可以延续，保存女人后裔的应许。西西家在这15年中应该更好的来教导玛拿西。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西西家在15年的寿数中，他的灵性是退后的，对上帝的敬畏是减少的，反而充满了自我的炫耀啊，骄傲，不依靠神，这个是他灵性的现状。西西家那么敬虔，在诸王中是少有的，但是他的儿子却那么的邪恶，比他父亲相比的话是天壤之别。他父亲把偶像的丘坛全部都废除，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恢复了他父亲所毁坏的丘坛，而且在这个作恶的上面，所有的恶王都赶不上他，是最恶的一位王。这足以看到父亲在养育儿子上的失败。我们不要忽视旧约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们皆是圣约的百姓，他们的家庭是圣约的家庭。父亲若没有尽到圣约家长的义务去养育孩子，他们的孩子不会敬虔的。15年的寿命西西家应该是没有留下很敬虔的榜样来影响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所做的令人大跌眼镜，太邪恶，犹大诸王中最恶的一位。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行可憎的事。他行的事情怎么恶呢？就是把之前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敬拜的方式重新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再一次恢复。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是让他们把迦南人赶尽杀绝，彰显神的公义，也把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全部都铲除，免得以色列人效法学习他们敬拜偶像的习惯。神也透过敬拜的条例训练他们用上帝的方法来敬拜上帝。但是从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他们反复的离弃上帝，学习迦南人敬拜巴利亚舍拉各种偶像的方式，不仅学习的有过而无不及。 马拿西呢作恶，这里说就把那些外邦人的偶像再一次恢复重新建立，明明是要把那些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场所丘坛全部都废掉，他恢复全部都恢复了之前所做的功亏一篑。三节，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啊，谈到丘坛我们印象极深，犹大有几位王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生平当中总是提到丘坛没有废去。西西家呢做了前几位王没有做的事，把丘坛全部都毁坏，但是他的儿子马拿西又全部都恢复。我们要知道王是这个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者，在教会里面教会里的牧者传道人如果不能够用道建立教会一定是允许道之外的各样的思想和潮流涌进教会，不宣讲真道一定是允许道之外的各样的理论世俗的小学充满教会，不宣讲就是拆毁。不要认为不宣讲没有问题，不宣讲就是拆毁，没有堤坝洪水就会泛滥，没有围栏就是允许那些野兽进来嘛。马拿西所做的极其的邪恶，父亲所拆毁的他又重新建立，又为巴利柱坛做亚瑟拉的像。你看哈，之前犹大的诸王做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这一位统治者全部都恢复了。要知道一位敬虔的王多么重要，一位好的领袖让上帝的百姓受益，一位坏的王坏的统治者不仅仅带来祸患，而且要把前面许多王做的努力甚至之前做的努力全部都给废除。所以一个人作恶的时候不仅仅使当下受到亏损，也使前人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部都亏损。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在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天上的万象呢是指敬拜天上的星体太阳月亮星星，这些都是受造物受造物结果呢成了人所敬拜的。巴比伦他们热衷于崇拜天上的万象，比如太阳月亮星星都是有的。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圣殿本是敬拜上帝的，是上帝的百姓合法的敬拜的场所，也是上帝唯一喜爱他百姓敬拜的地方。而圣殿又是指向哪里？指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就是这殿，圣殿是具有预表性的。你看这位邪恶的王把合法的唯一的上帝指定的必须敬拜的场所变成了偶像之地，居然在殿里面筑坛，殿里面筑坛为天的万象筑坛。这个马拿西的邪恶到底从哪里来？我们不解他的父亲是指这一方面败坏，极其的败坏，行这些可憎的事从哪里来的？ 我们惊讶，但是呢，加尔文说，人心是偶像的工厂，人不敬拜上帝，就一定会被偶像充满吗？人离弃真理，就被各样的虚假的道理世上的小学各样的偶像崇拜的思想就充满。圣殿本应该敬拜神，现在呢成了敬拜万神的地方。所谓的万神，诗篇说万神之上，那个万神是虚假的，人自己发明的制作的这些偶像，人去敬拜他，并使他的儿子惊火。这个惊火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把儿子献给那个摩洛。为什么要献自己的儿子给偶像呢？献儿子不是做奉献礼做个祷告祝福就结束了，而是让孩子惊火，把孩子献为祭，用火烧掉。这个是神非常憎恶的敬拜的行为。大卫的后裔马拿西就做这件事情，把儿子以火祭的方式献上，这是邪恶的、残忍的。为什么要这样的操作？献上自己的儿子为祭，来表明自己对所敬拜之神绝对的依靠。谁才能够想出如此残忍的行为来？一定出自于魔鬼，出自于撒旦的，用最残忍的方式杀死自己的儿子，认为这样就是对神最大的依靠。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行邪术的，不寻求神的旨意嘛，用这些交鬼的方式来判定自己的生活。这些交鬼的、行巫术的所带给他的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邪恶的。你看，偶像在马拿西做王的期间全部都恢复，之前所有的努力白费，所有的改革功亏一篑。因此一个人得罪上帝作恶的时候，不仅仅得罪上帝，也把上帝所兴起的那些改革者所做的贡献全部都毁掉，既得罪上帝，又愧对上帝所兴起的敬虔的王所做的善事，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今天我们如果在教会不守住真理，不仅仅是自己受亏损而已，也是前人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前人做的贡献全部都废掉的之前中国有很重要的改革，经济开放，然后整个的经济腾飞，你看到了后来经济退步的时候，经济退步的时候就足以显明什么呢？错误的政策会导致前人所做的一切功亏一篑的。马拿西真的是千古罪人，让所有王做的贡献到此功亏一篑，多么邪恶的王像撒旦一样做的这些恶，就像迦南人未被征服之前所做的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我们要知道，敬拜偶像这件事是宗教的恶，虽然没有提到他伦理的败坏，要知道宗教恶伦理也会邪恶的。 当他去敬拜偶像的时候，在毁掉大卫的约，在拒绝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惹动了神的怒气。敬拜偶像这件事情和弥赛亚是有关的，每一次敬拜偶像都是对弥赛亚的挑战，是对弥赛亚的藐视和拒绝。今天我们如果敬拜偶像，不单单是犯了十诫中的罪，更是藐视了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唯一所倚靠能救我们的。当你敬拜偶像的时候，就是拒绝将弥赛亚耶稣基督视为你唯一的救主。你把偶像视为救主，把偶像视为盼望，把偶像视为自己的祝福者，这是藐视、轻看、拒绝自己的主耶稣基督，严重的罪。所以敬拜偶像不仅违背了十诫，也同样是对耶稣基督的藐视和轻看，绝对不是小事的。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要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立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曾经讲的，神的名要在耶路撒冷这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上帝宝贵的应许。那么神也提出了在约里面的要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神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神也要求他的百姓守约。守约的目的是什么呢？敬虔，遵行上帝的律法，伏在上帝的权下，他们会永远的安居乐业。被约的话就会被赶出的，这是他们管教，慈爱的管教。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因此马拿西所做的恶比那些外邦的王或者外邦人所做的更恶，让上帝的百姓陷在大恶里面。其实马拿西是杀人者自己敬拜偶像，也把神的百姓带进偶像的崇拜里面，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上帝的百姓。只要这个人崇拜偶像，他的心是弯曲的内心是黑暗的，行事是残忍的、残暴的。什么时候人敬拜偶像，人什么时候变得残忍你看，如果作为父母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呢？是这个自己的梦想，然后自己没有成就，把梦想放在孩子身上，这个父母很残忍用各样的方法来逼自己的孩子，用各样的言语来斥责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的偶像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他又没有实践，然后他又把梦想转嫁在孩子身上，这个是非常邪恶的。如果一个偶像是婚姻，他希望自己的配偶如何如何，如果婚姻没有如何，是很悲惨的，他也会很残忍的对待自己的配偶。所以人是以什么为偶像，人就会在那个偶像崇拜当中性情变得残暴，内心变得扭曲，言语变得极其的凶恶。 马拿西引诱百姓作恶，他自己犯罪，也把神的百姓带进大恶的里面。耶和华借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太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神的怒气就要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让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就是神要让所有的人都听到。犯罪的刑罚是重的，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是审判的意思。亚哈家不是被审判了吗？撒玛利亚不是已经被亚述所审判了吗？神要用审判来审判耶路撒冷。北国的灭亡应该是明亮的镜子，但是南国的王和百姓没有以此为警戒。神要怎么样？用过去量他们的准绳和线砣放在耶路撒冷，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这是审判的意思，要毁掉耶路撒冷，把他的百姓送到各国，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敬拜的场所，失去应许之地。我必弃绝所剩余的子民，这个所剩余的是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就是犹大国，对他们不再有怜悯。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弃绝是对他们重重的管教和刑罚，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怒我的怒气。在这里不得不说，马拿西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不是好事啊，是审判的事，决定性的。他的恶让上帝的怒气再一次的向他百姓倾倒。有人作恶是决定性的你比如说家里的父亲的作恶是决定性的，影响整个家的传道人的作恶，宣讲错误的真理这个是什么呢？决定性的马拿西做了决定性的事，就让上帝的百姓要决定把他们给毁掉的。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中，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犯的罪是不谦和不义。罗马书告诉我们，不谦是对上帝，不义是对人。流许多无辜人的血，我们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流的肯定是流血了。总之，敬拜偶像的时候，对人是没有爱的，只有杀害、压迫，只有对人的残暴。从这边到那边，你看马拿西的邪恶是什么呢？不仅仅把偶像都引进来，也没有好好的治理神的百姓，让上帝的百姓好像流浪者，没有居所，生命受到危机，甚至会失去生命。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和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殿乌撒的院内，他的儿子亚门继续作王。他的儿子有没有好呢？ 十九节、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依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你看父亲如此的恶，儿子也是一样的恶啊，敬拜各样的偶像，也敬拜他父亲所设立的一切，离弃了耶和华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他儿子亚门怎么死的？被臣仆背叛，在王宫里杀死了。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你看百姓对他们不满，希望有改革者出现，就立下另一个王叫约西亚。那约西亚所做的是要超越马拿西和亚门的，对宗教带来一些的改革和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会想到二十一章，我们看见的令我们触目惊心，马拿西和他的儿子都作恶得罪上帝。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人不是有律法吗？不是有祭司和先知吗？其实全方面的全方位的所有的人都在背离谁，都在背离谁，他们根本不听神的律法，不是守约者，而是背约者，所做的比之前的列国更甚。我们使我们看到以色列犹太的百姓多么需要一位好的王。这种的王的记载更激发我们期待一位完全的王出现，需要有一位王牧养以犹太的百姓，牧养以色列人，需要一位好的王带领他们在真理中敬拜上帝。因此你看到好的王出现，你会明白如果这位好的王常在就好。你看到一位坏的王，更激发我们期待一位好的王出现，在一位敬虔的王的带领之下被牧养。而这位好的王，永远好的王，肯定不在以色列现在的诸王中，而在要来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耶稣后来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有不敬虔的王都在激发神的百姓期待一位好的王出现，带来真正的牧养，用话语，用律法最纯正的解释引导百姓敬拜上帝，行在神的律法之中，不违背他。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也在不好的处境当中期待有好的王来牧养我们，我们在好的环境中使我们也继续去期待一位好的王永久的牧养。那位好的王最终都会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牧养他的百姓。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见马拿西他的恶推翻了前灭亡所做的贡献，而且所行的比列国更甚，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感到你的百姓若犯罪若作恶的话， 简直是黑暗之极，令我们感到恐慌。主啊，你也保守我们，使我们守约不背约，使我们在敬拜的真理上严谨，免得松懈，给世俗的小学，给偶像崇拜留下地步。愿上帝保守我们，在话语中继续委身做守约的人，免得得罪你，免得被这个世界掳走，免得和魔鬼在同一战线对你挥舞拳头。愿主保守，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